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不受季节限制的上帝。人生有所谓的旺季，景气好的时候，人生有碰到困境的时候，淡季的时候，所以要不同的季节。好消息是我们的上帝不仅在旺季的时候赐下恩典，我们的上帝更愿意在淡季的时候，看似不可能成就，看似不可能有资源，看似不可能有出路的时候，看似在人生的低谷的时候，上帝更要施展他的能力，让你知道他不仅仅是顺境当中的上帝，还是逆境当中的上帝。你可以在对的季节庆贺，但在不合适的季节，如果你对他有信心，你仍然会看到上帝彰显他的能力，上帝彰显他的恩典。我们经常在一切顺利的时候，发达的时候，我们祷告得到祈求，我们所想要的得到的时候，我们感谢上帝，神啊，谢谢你，谢谢你这样祝福我，谢谢你为我开门，谢谢你为我带来资源等等。但是碰到逆境的时候呢？碰到逆境的时候，我们经常会抱怨上帝啊，为什么会这样子？为什么景气这么不好？为什么收入这么少？为什么我的病情没有得到好转？为什么我努力的工作得不到升迁？望眼看去好像没有改变的可能，好像环境的因素、时空的条件都没有翻转改变的迹象。这时候我们难免会沮丧、担心、害怕、怀疑，但是上帝在寻找一群人，一群相信即使在淡季的时候，即使在不景气的时候，即使是看似没有出路的时候，他仍然愿意相信上帝仍然可以，如同圣经所说的，在沙漠中开江河，在旷野中开道路的上帝。如果你有这样信心，你的人生会不一样的。要突破困境，要在不景气当中仍然可以经历上帝恩典祝福的关键，就是在不景气当中，在淡季看似干旱的季节里面，你仍然愿意相信上帝。有时候我们有信心，但是我们却不期待，有时候我们等待，我们不期待。淡季的时候我们等待恢复景气，我们等待时机对的时候可以买到房子，我们等待竞争少的时候我们事业可以突破，我们在等待，我们只能忍受了等待。那上帝在寻找那一群在等待当中仍然期待上帝恩典。有一个首富，他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虽然不是基督徒，但是我觉得他也有某种人生的道理在里面。他说没有不景气啦，只有什么不争气啦。他不景气的时候就是不景气啦。我经常跟病人聊天，我有很多病人是开卡车的。哇，两年前很景气啊，你知道吗？两年前那个货柜进来，一个货柜从亚洲进来要10000块美金啊，还找不到货柜可以进来。那到码头的时候，因为货柜太多，所以很多人都是去当卡车司机啊。货柜下码头之后还要送到东部、中部去。我说那时候卡车司机多缺乏啊！我在我们一些弟兄本来是开 Uber 的，或是很多开地陪的哈，旅游业的哈，都去做那个开大卡车了。因为哇，一趟到东部去，以前可能就有3-4千块来回，现在可能那时候可能7-8千块。那疫情结束之后，反而不一样了，没有货柜要进来，以前的货柜进来太多，存太多了，所以没有货柜进来，加上不景气的关系，现在好像零售业的销售都不是很好，所以卡车司机一下太多了，没有货柜进来嘛，所以我问我病人，你现在怎么样？他说现在只能淡季里面慢慢的等待机会了。他说我以前我出一趟东部来回一个礼拜，我7-8千、3万块可以赚得到，现在大概3-4千了。我说那不是差很多，你还愿意做吗？他说没有办法啊，我不做没人做啊，所以真的是这不景气啊。所以我们都会面临淡季了，面临不景气，看似不可能的情况，进入了人生的低谷。但是如果在这样的情况当中，你仍然愿意相信，如同圣经所说的，上帝对摩西怎么说？上帝的臂膀岂是缩短了吗？现在要看我的话向你们应验不应验。当时以色列人离开了那个法老的控制，埃及人的控制，在旷野里面 每天吃的就是玛拿了，好像你每天让你吃那个什么土豆，土豆我们叫做马铃薯，有人叫马铃薯，还有人叫土豆，每天吃土豆，你在旷野里面每天吃土豆，看你会怎么样。如果每天你三餐都吃土豆，你大概会抱怨说怎么每天都吃土豆，吃到不想吃了。我听说那个美国前总统布希总统，他长大之后一辈子不碰 broccoli 菜花，是不是菜花？花椰菜啊，他一辈子不碰花椰菜，为什么？从小他妈妈叫他每天要吃花椰菜，他吃到怕了，后来一辈子就不吃花椰菜了啊。这以色列人每天吃这个土豆，吃这个玛拿，吃到蛮抱怨的，就跟摩西抱怨说，为什么你们带我出来到旷野里面，为什么每天只吃玛拿而已？以前我们在埃及做苦工的时候，虽然是奴隶，但是我还有肉可以吃啊。那你能不能跟上帝求说给我们肉吃？上帝就显现说，好，我给你们肉吃，一个月都吃不完。上帝跟摩西说，我不仅要给你们肉可以吃，而且一个月你们都吃不完。摩西说，上帝怎么可能这么不景气，在旷野里面呢，没有货柜进来没有冷冻室，怎么可能我们有肉吃而且可以吃一个月？所以上帝就跟摩西说，我的臂膀岂是缩短了吗？有什么可以限制我的作为？我要成就的事，哪有成就不了的？我要让你看到我的话如何的应验。如果也许你现在在不景气当中，你心想景气要什么时候才能好一点？现在房价那么贵，而且贷款那么高，贷款利率 7%,6.5%， 我怎么可能买到好的房子？每次去买人家现金的都买去了有没有人最近买房子的经验的人？有没有我知道我们蔡老师前一阵子他们隔壁家要卖，哇，出了价钱竟然要加 20% 上去啊。假设说出100万，你要加到120万还买不到啊。一下子有二三十个人进来 offer 说要买那个房子，你要贷款了，人家不跟你谈了，都是要那个现金马上可以成交了。这么不景气，你也许认为说不可能啊，没有机会了，我们不要试了。但是我们信神的人，我们一个恩典就是在不景气当中，在不合对的季节当中，你仍然可以经历上帝的恩典跟祝福。在不景气当中，上帝的臂膀也没有缩短的，他的能力也没有减少的。上帝会给你机会，上帝会给你恩典。我很喜欢圣经里面一个应许，这里讲我又转念，我又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人生，我看到日光之下快跑了不一定赢跑得快了不一定赢力战的很有力量可以战斗的人不一定会赢的，不一定胜的很聪明有智慧的人不一定得到粮食得到高的收入的。明哲的人就能够分析情况的人不一定得到职财，不一定有财富的，不一定赚得到钱的灵巧的哇，很有手段很会讲甜言蜜语的人未必得到喜悦。所领导众人的一个人所在最重要的是什么？当时的机会，上帝给我们机会，在不景气当中，在不是合适的季节当中，在看似干旱的季节，看似没有出路的环境当中，不可能得到医治，不可能得到升迁，不可能有好的收入，不可能进入好的学校，不可能得到某种工作情况当中，上帝给你机会。如果在这个机会当中你在乎，意思是你仍然相信上帝的应许，你就会胜过其他力战的、智慧的、明哲的、灵巧的人。上帝在寻找这样的人，要给他机会。上个礼拜天聚会结束之后，我一般都是站在这地方，然后请我们的长老跟牧师在外面就招呼大家聊聊天。上个礼拜天因为我喜欢吃我们教会卖的那个 popcorn 就是什么爆米花，所以我就在外面坐着，刚刚一个姐妹就过来，那我说你牧师啊，下个礼拜一就明天我要出庭了。 要出庭了啊，他们可能会打电话到教会来，因为我写的那个证明说他这里受洗是教会的住址跟电话，他们可能会打电话来。我想可能是律师跟他讲说，有时候上法庭的时候，那法官会马上打电话来问你是真的还假的，你真的到教会去吗？我们教会一般的教会啊，就全美国的教会礼拜一是休息的，牧师们同工们大部分是礼拜天工作嘛，在教会服侍大家，所以一般教会礼拜一是休息的，一般礼拜一的教会电话都是打路机，所以没有人会接电话了。哎，他刚跟我说，哎，那么刚好上个礼拜天我们同工就聚会就聚集在一起，我突然想到，哎，这个姐妹跟我讲说明天法官可能会打电话来，我就跟我林牧师，哎，林牧师，我知道你明天没有上班，但是一个姐妹说法官可能会打电话叫回来，你能不能把教会的电话带在你身边？我们平常礼拜一到礼拜四教会没有人，只用打录机，或教会的电话放在教会里面，我们礼拜四来的时候看里面有没有什么信息，这样当然有紧急的时候你可以打紧急的电话。所以我就跟林牧师说，林牧师你就礼拜一带着电话在旁边好了，我就这样讲了，我又忘了这件事情。礼拜一我在诊所看病的时候，哎，有电话响了。现在电话响了，你真的不知道该接不接，十通有八天都是诈骗电话啊，或是广告电话，所以这你真的不要不要接。很多电话他会跟你讲说 scan， 你就知道这是诈骗的，我们就不要接。有的根本就是还有626或是我们附近的那个every call 的那个电话，我不想接。那一天我在看病的时候，突然一个电话响了，我接起来，这电话根本不认识。但我突然想，哎，好像我们家最近要做什么事情，也有可能那家公司打电话来，我就接起来了。哦，接起来对面说，哦 ，Are you Pastor Lee？ 好，他说你是李牧师。我说哦，我说我是，你是新希望国际教会的牧师吗？我说是。哦，他还有翻译，你知道吗？好，他英文夹一个翻译耶。我说是的。他说你知道你现在所讲的话哈，我们都在录音，好，而且帮你翻译。而且你要在电话的那一头举起你的右手宣誓说我讲的 nothing but truth， 哈，有没有到法庭去的经验哈，反正你要继续说来，我说讲的都是事实，没有什么一定是事实， nothing but truth， 哈，我讲的不会是其他，一定是真事实。我就这样电话里问，就这样。他说我们这里有一个小姐，她要申请身份。我说哦，我说他叫什么名字啊？他给我一个名字，哦，我突然记住那一天那个，我平常不会记任何人的名字，我病那么多，我真的不记得他什么名字，我都不知道。然后我说，哎，那个名字好像很像，好，我说，啊呀呀呀呀，安排的，我们要问你几个问题，我们这里有两个，一个法官，一个是什么不什么官，我不知道哈，一个法官，一个什么起诉来是吗？反正两个人要问你这样，他就说。哦，你认不认识这个人？我说哦，我认识。他说，为什么我讲话变紧舌呢？因为我想他可能比较习惯这种声音的。所以他说，你上一次最后一次见到这个人是什么时候？啊，我刚好前一天，我说yesterday。如果那一天我不在外面，那个姐妹没来找我，我在想说，哦，我真的不知道什么时候见过他。我说 yesterday， 他说 oh really， 我说 yes， I met her yesterday， 好，然后他就跟我说，哦，你相信他是基督徒吗？我说我相信啊，我说没有人可以论断一个人是不是基督徒，叫上帝知道啊，我相信他是基督徒。他说啊，他在他们的国家啊，有参加聚会吗？我说我不知道，我只知道那个国家好像聚会不能公开，啊，我说他们不能 worship， 他们不能敬拜上帝，公开的 worship。 他听到这句话之后就说 OK， that's it， that's it， 没有什么问题。他又问旁边另外一个 boss， 你有没有什么问题？他说没有问题。诶，没有多久，一两个小时之后，林牧师就 text 我说他通过了、啊啊，我的意思就是说这个真的是机会了，真的机会，上帝给我们机会，上帝给我们机会。你如果愿意在不景气当中，在看似不可能环境当中，你仍然愿意坚持的相信上帝，上帝会给你机会，并且在这机会当中让你成就超过你原本可以成就，让不可能成为可能。 看似没有道路了，上帝为你开道路。所以在不合适的季节，在淡季当中，在不看似不可能当中，你如果愿意坚持相信，你会经历上帝的恩典跟祝福。圣经里面有关于彼得的故事。有一天彼得他们都是一群渔夫嘛，去打鱼，打鱼的人为什么在晚上，我才知道为什么打渔夫大部分都在晚上在打鱼，因为白天有阳光嘛，鱼为了躲避那个阳光都会不到水面上来嘛，所以你白天捕鱼是不容易的啊，所以渔夫都知道要捕鱼一定要晚上啊，晚上去捕鱼。那彼得他们是专业的渔夫啊，所以他们都是晚上去捕鱼啦。那天晚上出去不知道怎么样，怎么捕都捕不到任何一条鱼。一个晚上下来到早上，他们终于靠岸了，要下船了。这时候耶稣看到有渔夫下船，就跟彼得说，那时候耶稣还不认识他，跟他说，我能不能借你的船，我让我开到湖的远一点地方，我可以在那里面对着大家跟他们分享真理。彼得说，好，我借你。讲完之后，耶稣为了要报答彼得对他的恩惠，就说，好，你现在把船开出去到那个地方水最深的地方，撒下你的渔网，你会捕到很多鱼的。我相信彼得一说，你在讲什么，我是专业的捕鱼人呢，这个时候不是捕鱼的时间，这个时候不可能捕到鱼的，我在这里捕鱼二三十年的，我从小在这里长大的，怎么可能捕到鱼呢？他的理性告诉他不可能，没有机会，不要浪费时间，不要尝试。但是圣经里面彼得讲了一句话，他说，但是依从你的话，英文说 nevertheless， 尽管如此，虽然我知道理性告诉我啊，这不可能，没有机会，不可能成就，不可能捕到鱼，但是既然你这样说，我要超越我的理性啊！我们基督徒有时候我们要超越我们的理性啊！有时候太理性的人都会说，你证明上帝给我看，我才相信有上帝啊！他们是用理性来分析，看环境来分析，就像这个世人所说的，要看见才会相信， to see is to believe，我们的信仰是 to believe is to see。 所以彼得说，尽管如此，尽管我认为不可能捕到鱼，尽管不景气，尽管我的收入减少，尽管我的条件不好，尽管医生说我不可能得到医治，尽管我的孩子误入歧途，但是上帝你说没有什么黑暗势力可以阻挡我，你说凡为攻击我所造成的利器必不被利用，你说我碰到困难，你必定给我一条出路。你说我主享长寿，神啊，你说你必定走在我前面铺平前面的道路。神啊，你说胜过这世界，不是那相信耶稣是上帝儿子的吗？尽管如此，但是我相信上帝的应许。就彼得就出去了，哇，真的下网捕鱼，哇，圣经描述他们惊讶，旁边的惊讶，他们捕的鱼几乎以往都要破掉了。超过他们以前正常的时候晚上去捕的鱼的量，因为他还有一个尽管如此的信心，他知道即使时间不对，时机不对，错过的时机，景气不好，但是我仍然相信上帝。这些人会经历上帝的恩典跟祝福。前几天我在看电视的时候，我晚上几乎大部分时间，很多时间我都在看 YouTube 啊！你不要说牧师，你真不熟练，晚上都在看电视 YouTube 啊，就我喜欢看一些音乐的啦，还一些运动的啊，球赛之类的啊。你如果看某一类的节目，经常突然就跳出某一类的那个相关的影片。前阵子看到有四个从阿萨克，是不是？有没有人知道阿萨克？在中国的北边是吧？啊，新疆的北边啊。哦，我才知道阿萨克这个国家。哇，他有四个人合唱了，哇，真的很会唱，有高音，有中音，有低音，有和音的哦。哇，他们叫 Mezzo，M-E-Z-Z-O 这个团体，哇，他唱的声音真的，我觉得很好听啊，好像 opera 这样，很不输以前的三大郎高音唱，而且唱 流行歌曲啊，什么买位啊，什么很多那个以前流行啊，包括那个铁达尼号那个主题曲的歌，他们唱得非常非常的好听。哎，我就经常看他们的那个 YouTube， 哎，突然间跑出一个演奏会来，一个人在弹钢琴，旁边是交响乐团，下面是一群观众在听。哎，我说，哎，这个人是谁？是钢琴家是谁？这钢琴家怎么？我那个表情真的是比朗朗的，真的是超过朗朗，我敢说，他的表情真的是很 enjoy。我说，哇，这个是钢琴家是谁？我怎么连听都没听过，连看都没看过？我看了几分钟之后才说，哦，原来是一个电影的片段，他把它截了几分钟电影里面那个男主角演奏会的片段。我想这什么电影啊？我查一下，哦，他那个名字叫做 Key to the Heart 啊， Key to the Heart， 有人叫翻译叫做属于那才，有人翻译叫那才是我的世界，或是你是我灵魂的钥匙。这个韩国人拍的电影还是电视剧，听说在2018年的时候非常的轰动，是演一个自闭症而且有学习障碍一个男孩子，年轻人跟他的妈妈，跟他的一个退休失业的一个拳击选手的哥哥相处的情形。这个有自闭症跟学习障碍的孩子，就是会自己生活，但是就没有办法跟人沟通了，也没有办法自己料理一些很多的事情，但是他就是很会弹钢琴，他听到任何演奏家弹钢琴，他马上他不用谱的就跟着弹出来。他们要演这个人的，听说是真人真事，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演这个人的故事，所以他们需要找个男主角啊，是不是？有人叫男主角，有人叫男主角，是不是？我不知道怎么讲啊，男主角或男主角啊。那你想，如果一个演员而且那么会弹钢琴的，大概很难找得到吧？我想裴勇俊大概不会弹钢琴，但现在很多很出名韩剧里面那些不管是歌星或什么星，大概钢琴不可能像专业那么会弹钢琴。但是这个影片里面这个男主角弹的钢琴，其实我虽然是不是内行，但我看得出来他那个表情，他那个指法，真的就是职业型的，而且跟旁边的交响乐队配起来，根本是同时的。不是替身，我本来以为替身，哎，怎么找到一个那么好像的替身？不是替身，也不是比影片这样简介，就真人现场就这样拍摄出来。哦，那个钢琴弹得太厉害了，哎，我很有兴趣。我想这个男演员是谁？哦，原来他叫做朴正民 ，Po Jung Min。我说，哎，我就想知道这个人有没有弹过钢琴，我就把他 search Po Jung Min， 在他人生当中，他有没有弹过钢琴，或是他是不是学过钢琴？哎，出来答案是这个人一辈子没有碰过钢琴。我说一辈子没有碰过钢琴的人，可以把那个名曲弹到这样，跟职业的一模一样的表情，比职业的还好。结果看，哎，他到底怎么做到这个事情的？所以里面就有人分析说，这个人一辈子 he never touch piano， 他从来没有弹过钢琴。但是在为了演这个电影，他在6个月的时间之内每天弹练6个小时，每天弹6个小时，连续6个月，把这3首在这个电影里面要弹了，弹到哇，真的是比职业还职业。我后来鼓励自己，我要练几首诗歌啊，练2-3首诗歌，到哪里我就弹2-3首诗歌。那我就很好奇，他怎么做到？人们怎么评论这个事情？他说这就是一个人愿意付代价愿意专注的结果。对，我很好奇啊，这个人是不是信上帝了？哎，结果里面没有讲到他是不是信上帝，但他里面有一段讲到说，这个人在演完这个电影之后，他说，我虽然不是基督徒，但是我相信上帝的存在，我相信上帝的存在。他不可能的，我没有经验，季节不对，我还没有练过，时机不对，我从小没有练过钢琴，但是上帝的恩典让他可以弹得这么好，那是上帝要成就的。我想到圣经里面的一个圣经的经节，他说虽然无花果树 不发旺，葡萄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效力，田地也不出粮食，多惨啊！啊，连人家的无花果都不开花了，葡萄树也不结果了啊，橄榄树要这样死气沉沉的，一点生气都没有，田地地上干旱死，什么粮食都出不来。不仅这样，我羊都绝了羊，羊都跑掉了啊，或者死掉了啊。棚子里也没有牛，可能卖掉卖光了，没钱嘛。然而，这个人说，在这样不景气当中，在这样人生的低谷当中、缺乏当中，我仍然要相信上帝。我想到上帝的应许、上帝的祝福、上帝的恩典、上帝在不景气当中、不对的季节、不对的时机里面，仍然要赐下恩典跟祝福，我就感到喜乐。今天我挑战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你一定会碰到不景气的时候、人生低谷的时候、错过时机的时候、没有盼望的时候，我邀请你如同这个诗人一样，即使这样，我定睛在上帝的应许，我相信上帝在我人生有计划，上帝会给我一条出路，上帝的计划是我得胜的计划，让我以后有盼望，让我可以胜过这个世界的，是因着我相信耶稣是上帝的儿子，因着这样的信心，定睛在上帝的应许，并且倚靠他的恩典，你可以因此而欢喜快乐，因此你的视野、你的观点会不一样，你人生的态度不一样，因着你人生的态度不一样，你人生的结局就不一样，一切都是你的人生的态度，英文叫 character， 你的品格，你如何反映人生，你如果在不景气当中、在缺乏当中、不可能当中，你有对的态度、对的信心，因着你有对的信心，因着你在不对的季节、在淡季里面，你仍然坚定的相信神、依靠神，我相信你会如同我刚刚讲那些故事一样，如同彼得一样，可以捕获到很多的鱼，如同这个人一样，所以一切都不效力，你仍然可以欢喜快乐，你人生因此会不一样。我相信宣告，如果你愿意这样做，跟我一样，在淡季当中仍然依靠神，不限制神，知道他的臂膀不会缩短。我们来宣告一遍，耶和华对摩西说，耶和华的臂膀岂是缩短的吗？现在要看我的话向你们应验不应验。我又转念见日光之下，快跑的未必能赢，力战的未必得胜，智慧的未必得粮食，明哲的未必得资财，灵巧的未必得喜悦，所领到众人的是在乎当时的机会。虽然无花果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效力，田地不出粮食，圈中绝了羊，棚内也没有牛，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喜，因救我的神喜乐。愿神祝福每个人，奉耶稣基督的名祝福在座的每一个人，在下一个星期里面凡事兴盛，身体健壮，如同你的英文先生一样。我们下个礼拜天再见。离开之前，一个人找几个人跟他说，愿上帝赐福给你，我们结束今天的聚会，下个礼拜天复活节主日再见。